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早期教会执事的产生第三讲。前面我们讲了随着人数的增长，教会也产生新的问题，我们讲了使徒对问题的回应并提出解决的方案。今天我们要讲方案的执行。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六章五到七节，圣经说，大众都喜悦之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反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腓力、波罗哥罗、尼加罗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至道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经文告诉我们四件事：第一，大众的反应；第二，执事的筛选；第三，执事的任命；第四，教会的兴旺。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一方面，大众的反应。经文说大众都喜悦至事，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这句话。第一，会众听了使徒建议的方案，觉得合理可行，就快乐起来，怨言低估就止息了，因为他们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案，也有了方向和希望。第二，众人的喜悦是神给使徒一个正面的印证。第三，大众的喜悦导致他们开始行动，寻找合适的人选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整个寻找的过程，有神的带领和祝福在其中，使教会经历从未经历过的喜乐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，执事的筛选。大家照使徒所制定的规则进行筛选，最终选出了七个人选。这七个人有两个特点：第一，七个人名都是希腊名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都是希腊人，他们可能懂得希腊的文化。前面抱怨的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，现在教会选出懂希腊文化的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，这不是很美吗？第二，作者路加只对第一个人和第七个人做简单的描述。第一个人是斯提反，他有大信心，被圣灵充满。信心是人对神的，圣灵充满是神给人的。最后一个人是尼哥拉，他是安提阿人，是后来才进犹太教的，这说明他原来是外邦人。路加对这两个人简单的描述引起我们的注意，这简单的描述写下了这两个人未来的结局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三方面，执事的任命。任命的仪式一点也不繁琐复杂，只有三个步骤。第一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就是把这七个人呈现给使徒，这是一个公开的、正式的、庄重的典礼。第二，使徒祷告了。使徒祷告是祈求神赐福给他们，加他们力量，使用他们。第三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按手象征祝福，按手象征赋予权柄，按手象征差派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简单又隆重的仪式叫我们有一些思想。第一，选七位执事不像补选第十二个使徒，补选第十二个使徒的程序是宣布资格，挑出人选，因为有两个人都非常合格，所以使徒们一起祷告，抽签，签落在谁的身上，谁就当选。现在只照使徒定的标准数目从民中挑选，挑选出来的就够了。第二，委任的仪式是先祷告后按手， 按手说明这决定是在神面前，在众人面前的正式承认、接纳、祝福、授权、差派和服事。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成为宣教士，也使用这个模式。圣经说，众人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第三，七位被选上的弟兄，在后来被称为早期教会的七执事，但圣经只称他们是管饭食的。虽然是管饭食的，使徒还是为他们祷告按手，说明早期教会对每一项事工都慎重看待，严格处理。第四，这七位被选的人中，斯提凡后来成为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，腓力后来成为第一位宣教士，被神大大的使用。但他们的服事是先从管饭食开始的，这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话说，你们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就将更大的使命托付你们。今天如果我们小的不做，只想做大的，低的不要，要高的，恐怕那不是神做事的方法。第五，这七位被选上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尼哥拉，他日中犹太教，崇拜犹太教，后来他建立尼哥拉党派，要把人带回犹太教去。耶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，你恨恶尼哥拉以党臣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耶稣写信给别加摩教会时说，你那里也有人服从尼哥拉以党臣的教训。所以尼哥拉党在耶稣眼里是坏的，因为他使人走回头路，要废掉十字架的救恩。第六，耶稣拣选的十二门徒中有加略人犹大，他后来出卖耶稣。早期教会筛选的七位执事中也有一个尼哥拉，这些虽然很可惜，却是一个事实。因为世上没有完全人，地上没有绝对的完美，这帮助我们接受无法解释的很多问题，也是一个安慰。但尽管有这些事发生，教会只要继续高举耶稣基督，尽心竭力传扬他的福音，终必得胜。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四方面，教会的兴旺。经文第七节说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至道。路加在以上的经文呈现给我们三个画面。第一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意思是神的道继续的不间断的被传开。这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什么是神的道？回答，就是彼得在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说的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事做见证。第二，路加强调使徒将饭食的事委任执事去做，就全心投注在教导圣经上，这样神的道就被传到更遥远的地方，也让更多人听见。第二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门徒加增的甚多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。第一，与神的道兴旺起来有关，使徒更殷勤的传道，听见的人增多，相信的人增多，门徒的数目也就增多。第二，与执事的势力有关，执事加入服事的行列，做好教会的组织行政管理，门徒的数目就加增了。第三， 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至道。我想路加特意报告这件事，因他非常欢喜快乐。你问这些祭司是谁，回答，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服事的祭司。祭司是犹太人，不是外邦人，他们是亚伦的子孙。根据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记载，那时约有18000位祭司和利未人，他们每年有2个礼拜的时间进驻圣殿服事。而这里路加说，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至道，不是个别祭司，乃是许多祭司，他们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是弥赛亚。最后我必须说，基督的教会总在挑战和攻击中前进。请我们回顾，第一，在第3章第4章，我们看到政权所带来的威胁、恐吓、监禁和逼迫，但神的工作继续推进，人数继续增长。第二，在第5章，我们看到有假冒欺骗的风气在教会产生，但神的工作继续推进，人数继续增长。第三，在第6章，我们看到有不同团体互相抱怨，教会因此有了纷争，甚至有了分裂的危机，但神赐使徒智慧处理恰当，使神的工作继续推进，人数继续增长。这里有几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，例如谨记耶稣的应许，被圣灵充满，同心恒切祷告，永远高举基督，有受苦的心志，谨防假冒和欺骗，绝不妥协，及时处理教会中的大小事情。在处理教会事务上，传道人一定要忠诚于基督的托付，把祈祷和传道放在首要的地位。教会也要有组织、行政、管理，这些做得好，传道的事工就蒙福。想一想，使徒若放下传道去管饭食，就没有教会属灵的复兴，神的道没有被管传，饭食也管不好，结果教会不是立下一个好的里程碑，而是一个坏的里程碑。另外，记得主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为我的名做见证，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直到地极。耶稣的话是福音广传的策略和步骤。从使徒行传全书的布局看，记载耶路撒冷事工的工作到第6章第7节就告一段落，从第6章8节起，我们将看到因着斯提凡的殉道，福音将由腓力传到撒玛利亚，然后到犹太全地，再到罗马，到地极。所以从第6章第8节起，我们将以传福音策略的角度看斯提凡的故事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们有伟大奇妙真神，奇妙神，有伟大奇妙真神，奇妙神，这真神是敞开宣的神，藏宝护看顾我们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真神，奇妙神，有伟大奇妙真神，奇妙神，这真神喜爱世上众人，厚赐万物给我们，伟大奇妙真神，他永远永远在我身旁，绝不离弃我们，若跌倒他必拉起我，如梦如影中同人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真神，有伟大奇妙真神，其颂赞荣耀被直到神，复活主宰来君王，伟大奇妙真神，他永远永远在我身旁，如梦